欢迎继续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十回。韩立暗自松了一口气，这口中的语气就更加的坚定了。你不用担心，我会把你的隐私告诉别人。你一看就知道我不是一个多嘴的人，实在不放心的话，我可以发个毒誓，你应该能看出来我不会什么武功。你要是发现我违背了誓言，你可以轻易的斩杀我呀。韩立冷静的提出了一个建议。你发毒誓吧。厉师兄说话倒也干脆，不过韩立这才把心全放了下来。虽然他在救治厉师兄之前就已经观察过此人的面相，觉得他不是一个忘恩负义、狠毒残忍之人，但这并不能完全做准。那万一他是个恩将仇报的小人呢？自己也只有动用唯一的护身手段了。韩立想到这儿，把自己的手悄悄地从一个缩在袖口里的铁桶上挪开了。在韩立郑重地发了一个毒誓后，厉师兄终于把长刀收了回来，并插回了刀鞘。韩立呢，摸了摸自己的脖子，上面被锋利的刃口划出了一道浅浅的血痕，摸上去有点黏黏的，又感到背后有些发凉，这看样子呀是出了不少的冷汗。这次可真够险的呀，自己还是考虑的不够周全，一定要吸取这次的教训，说什么也不再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乌龙事。别人要死要活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，关自己什么鸟事啊。韩立有些后怕的想，没有足够的好处和实权的把握，下次呀，哼，下次自己绝不再出手救人。他在心里恶狠狠地定下了决心。韩立首次出手救人的不良后果，直接导致了他以后无力不早起的恶习，那原本还有些淳朴的本性也彻底的被摒弃了。虽然说没变成什么恶人，但是也离忠厚善良差了老远喽。阁下救了我的性命，又答应替在下保守秘密，我厉飞宇欠你一个大人情，只要我没死，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尽管来找我，只要我能做得到，我一定帮你。厉师兄呢，已完全恢复了在山崖下的神采，把被韩立搜出来放在地上的杂物都收回了身上，这才来到他面前，诚恳地说出了自己的名字，并做出了承诺。我恐怕不会有事情麻烦你，倒是你自己麻烦不少吧。韩立微微一笑，反问了他一句，你怎么知道？厉飞宇一愣，有些惊讶，这还用问吗？是个人都能猜得出来，你一个普通的护法弟子，却压在了一大批堂主、长老甚至门主的爱徒之上，怎么会给你好日子过呢？韩立一针见血的指了出来。厉飞宇脸色阴沉了下来，半晌没有再说话。你的事情我不想管，也管不了，倒是对你服用抽髓丸产生的痛苦，我能帮你减轻一二。真的吗？厉飞宇精神一振，面容上的阴沉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，满脸的喜色。看来呀，这抽髓丸的痛苦折磨他实在是受不了了。我没事骗你干嘛呀？韩立白了厉飞宇一眼，他当然有这种减轻人痛苦的药方，这还是他空闲的时候专门替张铁研究出来的，能大幅度降低人体对痛苦的知觉，非常有效。是吗？那真是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厉飞宇兴奋地搓着双手，眼巴巴地瞅着韩立。哎，你用这种眼神看我干嘛？我现在又没这种药，要回神兽谷去配出来才有成药啊。厉飞宇一听啊，有些不好意思了，自己刚刚还拿刀威胁对方， 现在呢又要求到人家配药。明天中午的时候，你来神手谷门口等我，我把药配好后就给你送过去。现在莫大夫不在家，我不好让外人随便进谷啊。啊，行行，我准时到那儿，真是谢谢兄弟了。厉飞宇连忙作答，生怕他再反悔。行了，我叫韩立，是莫大夫的亲传弟子，你武功这么高，叫我韩师弟就行了。韩立听他连兄弟这么亲热的词都说出口了，连忙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他，省得他再说一些更肉麻的称谓出来。韩立看着厉飞宇渐渐远去的背影，静静地站在原地沉默不语。刚才约好了第二天中午前来拿药后，他就主动地向韩立辞别，说是要回去再调养一番。这么长的时间里，韩立一直都没有追问厉飞宇服用这种秘药的原因，但是他知道就算问了也改变不了已经发生的事情。既然他宁肯不要自己将来的一切，只愿意换取风光荣耀的厉师兄，嘿，说明啊，他肯定有自己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。没有人会自愿自杀，即使是慢性的有高昂代价的自杀，也没有人会心甘情愿的去这么做。如果非要他把苦衷说出来，只会让他把已经快愈合的伤疤再血淋淋的揭开一次。很明显呀，韩立这样他是做得对呀。在临走的时候，厉飞宇见他并没有追问自己服用抽髓丸的具体原因，很是为他的善解人意而感激。他嘴巴上虽然没说，但韩立知道对方又欠了自己一个不大不小的人情。韩立准备遵守和他的约定，不但不会把他的秘密外传，还决定一回到山谷呢，就为他配置能够减轻痛苦的秘药。会这么做的原因呢，其实很简单，既然对方不是个小人，没有对自己真的下杀手，那么自己就要让对方欠下自己一个更大的人情，让他不好拒绝自己以后提出的要求。厉飞宇的武功在最后几年里只会越来越高，对方的武功越高，对自己有帮助的可能性那就越大呀。就算在今后几年里不需要他的帮助，那也无所谓，轻轻的帮一下一个不算是坏人的人，对自己也算是一件让身心愉悦的事情。虽然厉飞宇不见得就一定是个好人，但起码经历过今天这件事，他对自己是不会有什么伤害了。韩立再把所有一切前前后后的想了一遍，觉得并没有什么遗漏的地方，这才慢悠悠地回到了神手谷。在悠闲地回到谷内后不久，韩立呢就开始准备厉飞宇所需要的秘药。这个能减轻人疼痛知觉的药并不难配，在山谷中的药园里就能够找到所需的所有的药材，只是啊，这配置的过程有些繁琐，要小心仔细一些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在经过一个下午的忙碌后，韩立配好了足够厉飞宇用一年的成药，不是不能够再多配一些，他只是希望厉飞宇以后每年都来取回药，让他不会慢慢遗忘了自己的这份人情。到了傍晚，韩立突然一反常态地坐在了自己屋门前的一把椅子上，抬头望着漆黑的星空，看着皎洁的月亮，在思考着什么。想什么呢？韩立呀，又再次怀念家乡的亲人了。算一算，他离开自己的父母已经4年多了， 从他上山以来，几乎每天都在苦苦修炼那个口诀，根本就无暇惦记家中之事，也就从未下山回去过，只是让人把自己每月领的大部分银子都捎带回家。而他每年呢，也只收到一封老张叔代笔写的父母报平安的书信，信的内容还很少，除了告诉他家中的一切都安好外，其他的事情就很少和他提到，只是知道家里的生活那比以前可好了许多，大哥呢已经成家立业，二哥呀也说好了新媳妇儿，估计明年就能操办喜事。所有这一切变化都是因为自己送回家的银子才改变的，但是韩立却从几封信的问候中敏感地觉察到，这家里人对待他的口气那是越来越客气了，甚至客气的有一种像是对待陌生人的感觉。这种感觉一开始啊，让韩立心里头很害怕，不知道如何应对才好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害怕的感觉却很自然地便平淡了下来，而家中亲人的形象在他心目中也逐渐地模糊了。他也只有像今天晚上这样，在触景生情的情况下，才会再次怀念起家中的亲人，回想起以前在家中的那种温馨的感觉。这种现在很能品尝到的感受让韩立觉得很舒服很珍贵，他会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品味着这种滋味。韩立把手放到了胸口上，用手指隔着衣服抚摸着装着平安符的小皮袋，以往这个时候他只要抚摸几下，心灵上就能够得到淡淡的满足，但是今天晚上不知道是咋回事，抚摸之后啊，心里头更骚动不已，久久不能平静下来。韩立现在心里有一种这说不出来的郁闷感觉，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身体上下也不对劲儿，体内的气血开始翻滚不停，修炼出来的古怪能量也是蠢蠢欲动。走火入魔，这个可怕的字眼突然出现在他的脑子里。韩立站了起来，深呼吸了一下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现在莫大夫不在，他只有自己处理眼前的危机呀。自己无缘无故的，这怎么会走火入魔呢？韩立还是觉得有点纳闷。虽然现在不是寻根问底的时候，但从根源上入手，找到触动走火入魔的起因，才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麻烦。他抬起了头，目光往周围寻摸了一番，没有找到什么惹眼的东西。他用右手摸了摸自己的下巴，手肘突然碰到了一个鼓鼓的东西。他下意识地把目光落到了这个东西上。小皮带平安符这东西的名字立刻印到了他的脑海里。难道会是他引起的大麻烦？韩立不敢肯定，但是现在无法再犹豫了，体内的状况更糟糕了，随时都有失去控制的可能。韩立果断地伸手把小皮袋从脖子上拽了下来，使劲地把它抛得远远的。不对，心里头更难受了，气血翻滚的也更加厉害。韩立勉强地再次压住了体内的异动，用充满了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个小皮带，希望能够找到事情变得更糟糕的原因。也许是幸运之神的保佑吧，猛然间一道灵光在韩立心头一闪而过，他飞快地冲向被扔在远处的袋子，几个箭步就跑到跟前，一俯身把袋子捡了起来，三下五除二把皮带的口子撑开，从里面呢把父母给他的平安符抓了出来。手掌心啊一碰到这张平安符，一股透入身心的清新感觉 从他手心处传了过来。韩立烦躁的内心马上就平静了下来，原来的郁闷难受的感觉一股脑的统统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身体内的种种异常表现也都自然而然的销声匿迹，一切似乎都恢复了正常。现在韩立对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变化都不再理会，只是用一只手掌轻轻托着这个平安符，把它送到了自己的眼皮底下，用剩下的一只手轻柔的慢慢的抚摸着它，全身心的凝视着它看。过了老半天，韩立才叹了一口气，停止了抚摸的动作，把目光也从平安符上移了开来。韩立啊，并不知道这次令他差点没命的麻烦并不是什么走火入魔，而是修道之人的心魔入侵。若不是他见机的早，提前借助外物驱除掉了心魔，恐怕他不久就会被心魔侵入元神，然后被控制陷入幻境，操纵躯体狂舞而死。当然了，这一切啊都是他后来踏上了修道之路才明白的。韩立运功查看了全身上下，觉得一切都没有问题，并且让他惊喜的是他的功力居然增长了不少，虽然还没有突破第三层到达第四层，但是已经到达了第三层的高峰，距离到第四层那也不远了。韩立因着突如其来的意外惊喜，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，但是他紧接着又急忙收敛住了内心的激动，生怕因情绪不稳定再来这么一次惊险的走火入魔。他可没有把握能再一次有惊无险的过去啊。他拿住装平安符的小皮袋，准备把立了大功的平安符放回袋子再妥善收好。咦，韩立意外的发现袋子里的一个被他遗忘了好久的物品，一个已放了好几年的收藏品，那个神秘的小瓶子。这个小瓶的事情早已经被韩立忘得一干二净，若不是现在又瞅见他，他还仍然不会想起这回事儿。现在的韩立和四年前相比，那见识和眼力又大大不同了。他通过饱读莫大夫房里的各类藏书而大长知识，因修炼口诀，头脑呢也比以前聪慧了许多。他此时能轻易的从这瓶子曾发生的种种异象判断出，这个小瓶绝对是个世间少有的奇物，有着非同寻常的功用。他现在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瓶子的价值彻底的挖掘出来，看看是否对自己有用，不能就这样让他暗无天日的待在袋子里，白白浪费掉了他的神秘作用。韩立取出来小瓶，并没有急切的去打开它，而是用四年后的目光重新审视了它一遍，看看有什么自己以前曾经遗漏掉的地方没有。但很可惜呀，经过他翻来覆去好几遍仔细的观察，也没有发现什么新的变化。韩立不再无谓的浪费时间，他把瓶盖小心的打开，瓶子里那滴翠绿色的液体仍然老老实实的待在瓶子的底部，和四年前相比呢，并没有什么不同。韩立很清楚，这瓶子所有的秘密可能都存在了这小小的绿叶上，这滴绿叶一定有着某些他还没有发现的特殊作用。为了搞清这液体的秘密，他看来必须要找的一些小动物去做一些残忍的活体实验。此时是夜晚呐，外面很黑，这实在不方便出去寻找活物，而且经过下午和前半夜的一番折腾，韩立呢已经觉得很疲惫了。再说了啊，就及时找到， 在这夜晚这种昏暗的灯光下，要是看不清实验的具体变化，那岂不是白忙活了一番吗？经过了上面的一番周全考虑，韩立也决定算了吧，不去弄了，咱上床睡觉，好好休息这一晚上，等今天晚上养足了精神，明天再去做实验，那也不迟啊。今晚过后，也许会有一个很大的惊喜在等着自己。他在睡觉前就这么期望着。人呐，就是这样，谁不希望自己做梦的时候梦到都是好事啊？不过可惜的是啊，大部分人的愿望事与愿违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1回。